五月初，我向诸位高价，我们停课两个礼拜。我去了一趟大陆，到全国的交通中心，陇海铁路跟京广铁路的十字交叉的这个大城市，河南省郑州市，去开了一个会。同时呢，我们在郑州距离不远的开封，也就是我们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宋代的都城开封，那边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民间佛教社团，叫做河南佛学社。这一个社团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是几十年前一位河南高僧净严老法师他所创办的。净严老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无常佛学院毕业的学生。我去年回去跟这个河南佛学社协议嘛，合作印书，我们写了几本书，包括李炳南老居士的《佛学常识扩本》、小宣传基金一本小宣传佛法的小册子，加上我的一本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这三本书委托他们代印，每本印一万册，现在第一本已经印出来了，第二本、第三本还在校对。在那边印书的好处呢，是第一个，他用简体字印刷，他重新用排版或者是以电脑输入用简体字，能够发生影响力比较大。我们这边书寄过去嘛，有很多人一翻开一看是繁体字，他就不愿意看，不敢看。而我们用简体字重新印刷，能够发生比较大的影响力。第二个嘛，在那边印书的价格大概是要节省到一半以上。在这边如果印一本书的话，在那边最少能够印两本半，大致的比例是这个样子的，费用低。第三个呢，我们这边台湾，我们每月要寄出100多包的书寄到大陆，就是李炳南居士基金会了。但是我们的寄费每一公斤是40元台币。如果在那边印书，我们跟那个河南佛学社达成协议啊，我们出印刷费，他们负责给这个书散发到全国各地。所以说我今年去，就是他们写信也联络着说是第一部书印好了，让我去看一看。事实上我那边委托的有人带我去监督这件事情，那么我去嘛，也就等于是一个验收的意思了。所以说到了开封，然后呢又到了洛阳，回到我的故乡去扫墓，一个意外的姻缘啊，之前不在计划以内，临时有这种机会，到了哪里呢？到了湖南衡阳。湖南衡阳是南岳衡山的所在地。我们知道中国所谓五岳，五座最大的山，中岳嵩山就是洛阳附近的少林寺，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华山似乎是道教的道场，没有有名的寺庙。东岳泰山也没有什么寺庙，而南岳衡山是佛教圣地，佛教的寺庙非常的多。北岳在山西北部也称为衡山，是恒久永恒的那个恒。南岳这个衡山里是平衡啊，这个衡在衡阳郊区，距离衡阳2个小时的汽车。我们过去读书面资料，知道禅宗公案说是石头西迁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石头西迁有一段故事嘛，就是拿石头磨成镜子的故事。这一次到了衡山，真正知道这个故事的来源。因为到了衡山山上边呢， 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小山洞，外边立了个石碑，山洞外边是一块平地，那个石碑上面刻的字呢，就是叫做墨景台，墨景墨墨茶那个墨啊，也是墨子墨面粉那个墨了。墨景台，墨景台这个典故呢，是出在中经录，在古书上面常常引用这个典故，说是马祖道一行脚到了衡山，在山洞里边坐禅。这个时候西天被称为七祖了，因为他是六祖慧能的大弟子，他被尊称为七祖。后来的曹洞宗、未央宗、法眼宗这三个宗派都是出自于西天的这一个派别里边，所以说是一位很伟大的禅师。西祖西天看到有一个行脚僧在禅洞里边打坐，他观察他的举止啊，发现这个打坐的这一个和尚啊，是可造之才啊，是一个法器，就是值得造就的。他有一天就到洞口，他问了一个打坐的和尚，你在干什么？里边那人说，我在坐禅。坐禅干什么呢？坐禅希望成佛。里边人这样回答，他也不讲话，他就走了。第二天他拿一块石头在那个洞口门口啊，这样磨呀磨呀的，磨来磨去的磨。里边的马祖道一就问他了，你磨石头干什么呢？他说，我想磨成一面镜子。马祖道一说了，说石头怎么能够磨成镜子呢？这个西天就说了，石头磨不成镜子，坐禅就能够成佛吗？啊，因为禅是动向，不是坐着就能够成佛的。啊，这个就禅宗里边，这个是一段很有名的公案。这样吧，这个西天就对马祖道一做了很多的开示啊。这个西天、道一都是两位名气很大的禅师了。而我到了衡山里去看了那个墨景台，看了七祖西天的灵骨塔，还仍然存在，没有被破坏，还保存得很完整。衡山有很多庙宇，最大的庙宇不在山上，在山下，叫做诸圣寺，清诸的诸，圣贤的圣，寺庙的寺。诸圣寺规模很大，是个大丛林，进去走一圈要走上大半天。南岳佛教协会在里边，我到那边拜访了南岳佛教协会的会长，名字叫做韦正老和尚，年龄七十好几，快八十岁了。只有这样老和尚啊，我们跟他一谈话呀，比如说我们台北松山寺的开山住持道安老和尚，早年间我跟他很接近了，我提到道安，我提到啊，去年因为失火受到连累，那个林根老和尚也是松山寺的主持了。我一提到这些人的那个佛教协会那个会长，他就很高兴啊，很兴奋。哎呀，他们都是这边出去的呀，就是说哪两位法师都是这个诸圣寺出去的。道安老和尚很早就死了，民国七十几年过世了，而林根老和尚前几年回去过一次，但是跟着旅行团到了上海，而没有回湖南。可是他在台湾嘛，寄了很多的藏经法宝，都寄给他的出家的寺庙了，就是诸圣寺了。那个佛教协会的会长送我了一套《衡山子》，我当然我给我的书也带着，有嘛也送他了一套，带着我前后参观啊，一再希望我能够留在他寺庙里边的。可是住两天，但是我的时间很紧凑嘛，就向人家道谢了。到了山上住在，就是住的地方就叫做墨景台宾馆，墨景台宾馆，因为那个宾馆就在那个墨景台那个山洞附近。那个山洞附近另外还有什么呢？蒋介石总统的行馆，蒋介石总统早年在大陆啊，很多地方都有他的行馆，凡是风景名胜之地。你看这一次就是在那个墨景台宾馆旁边 有一个月东门进去以后，曲曲折折的呀，里边就是蒋总统的宾馆。你像我们洛阳风景名胜的地区叫做龙门，就是龙门石窟的所在地啊，很多南北朝的造像啊，刻的大佛像就在龙门。而龙门的香山寺就是早年间蒋总统蒋介石的行馆，我们也参观了行馆，到山上也访问了几个寺庙，福延寺、南泰寺等等，在山上住了两天，这个是一个意外的因缘。好，闲话说了半天了，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好像我们已经是讲完了第四讲，现在要开始讲第五讲。我们第四讲讲的就是诗，原来讲的是诗韵了，像第四讲讲的是诗大于即为，而第三讲呢，先开始讲韵和诗韵，因为我们讲的是大圣无韵论，无韵论所讲的无非就是色韵、手韵、香韵、性韵、诗韵，色、手、香、性、诗五韵。我们第三讲讲什么叫做色韵，而色韵的基本就是物质的根本是什么呢？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构成。那么因此第三讲讲云和色云，第四讲呢就讲四大与即为。说地水火风四大，或者说即为，这个在小乘古派佛教认为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有的。刚才一位同学问到我说是我空法有做什么解释，我就告诉他这个是佛教分在第二次解体以后佛教分裂，印度佛教我们讲的是佛陀涅槃一百多年以后，印度的佛教因为对于戒律见解的不一样而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上座部都是年岁较大的长老，大众部里都是青年比丘，见解比较浅近，但是对于戒律的重视呢就不及长老们了。在古派佛教时代，上座部里边有一个派别叫做说一切有，一切是有部，说一切有这个派别，这个派别就主张着我空法有。刚才那位同学问什么叫做我空法有，意思就是说，说一切有部，他的理论基础就认为佛陀说过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无我就是说我是五蕴祸合集合成的一个假象，五蕴祸合有一个我，五蕴分离就没有这个我，因此就叫做我是空的我空。而法有呢，我是五蕴祸合，但是五蕴以及色蕴里边的四大这些法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但存在并且是永远的存在，这就叫做我空法有，而法体实有，三实恒有，这个不法的体性是实实在在的有，并且是过去现在未来都通通是存在的，是有的。这个理论基础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印度最古老的哲学宗派，从流派哲学里边的圣论派传下来的。圣论派说了，说是构成宇宙基本的质料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中，这个四大在世界成立的时候四大也不会增多，世界坏灭的时候这个四大也不会减少啊，而是永远 存在于宇宙之间，作为构成新星球的资料。这种说法跟现代的天文学的说法都相吻合了。我们说宇宙之间的星球，包括我们的太阳，有一天也会要死亡，我们的地球有一天也会死亡，因为所有的一切星球都有它的寿命。到了一个星球寿命到的时候，要死亡的时候，假如说是太阳吧，它本身的光芒就逐渐的减弱，而内部的温度呢反而越来越高，最后所谓爆炸。爆炸以后，它的本身的质量散布于虚空之间，成为宇宙尘。这个宇宙尘未来再作为构成新星球的资料，天文学上面也是这样的说。那么这个所谓极微也好，死大发起石油也好，跟现在的科学也相吻合，但是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来说，不承认四大是永恒存在的。因为站在缘起性空的理论来说，一切是缘起，因缘和合而有一法的升起，因缘和合而有一个新星球的产生，因缘离散，这个新星球就幻灭。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呢，就是说四大与极微啊，因为大乘小乘的理论出发点不一样，但在小乘的立场认为四大极微是实有的，但在大乘的立场认为四大极微都是因缘所生发，它都是一时聚合的现象。所以说我们如果听过上一次课的，就会体会得到啊。像49也说了，大乘佛教空有而宗都不承认即为有实体，因为空中是以缘起性空来理论，法性不生不灭不长不短，都是属于空性，因此没有实体。而有宗呢，就是唯识宗，它是以万法唯识，实外没有外境来建立它的理论，一切现象都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的，因为因缘的和合而出现有现象，因缘分离，现象也跟着转变，所以也不允许有实体的质点，所以称为实论上面这样说，未知出色有实体的者，复说即为令彼出息，非为诸色实有即为，诸一切是以假象的智慧与粗的色相坚持出息，到不可出息的时候，假定说这个是即为。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为根本不是实在的直接，因为即为在我下边分析的时候就成了虚空了。所以在大乘佛教不承认即为或者四大是实在的质点，大乘佛教以缘起性空或者万法唯识的立场认为即为四大都是一种虚假的不实的假法，这个是我们第三讲第四讲的重点。今天要讲到第五讲，五蕴里边第一个蕴是色蕴，第二是受蕴，第三是相蕴，而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受蕴相蕴。我们看讲义53页。一受与相，感受与概念。所谓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感情作用，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感受。我们看到人家礼堂里边有人结婚了，那个美妙的音乐在奏着结婚进行曲，一片喜气洋洋，而使我们心上的感受呢，越觉得充满了一片喜气。如果我们在街头看到除了车祸了，有人被车子撞死了，那种凄惨的景象， 就使我们感觉觉受到一种悲哀的气氛。这个所谓感受就是一种感情作用，感情作用就是第二运受。那么第三运的相呢，相是一种概念，我们往下边看。五运中的第二类运就是受运，大圣广无云论曰：云何受运？受有三种，为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乐受者为此灭时有祸和语，苦受者为此生时有乖离语，不苦不乐受者为物而语，物而语者为物祸和及乖离语。我们给这一段念完以后再来讲解啊。这一段论文呢，上边这一段论文是大圣广无云论里边所说的，另外有一本无云论是释迦菩萨造的，广无云论是安慧菩萨造的，无云论是释迦菩萨的著作，它里边是这样说：云和受云为三令那，一苦二乐三，不苦不乐，乐为灭时有祸和语，苦为生死有乖离语，不苦不乐为物而语，云和相云为语境取种种相。但是成为诗论上面说的很简单，是这样说的：受为令那顺为举非境相为性，其来为也。我们看下边的注解，其实的受运就是白发明门论啊，白发明门论里边的心说有法，心说有法里边有五十一位心说，心说里边有个偏性心说，称为出，所以受相思。这个受心说，因为它很重要，非常重要，跟我们生死轮回都有关系，所以给这个受从五十一个心说里边给它拆别的提升出来，给它位置提高，列为五蕴之一：色蕴、受蕴、相蕴、性蕴、识蕴。事实上它就是五十一个心说里边的受心说，而这个受蕴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后边会解释。那么广无云论说所谓十字令那，所谓十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指的就是八十心王。无偏性心说通于一切十，所以受心说与八十完全相应。我们知道所谓五十一个心说分为六论，就是偏性心说、别境心说、善心说、烦恼心说、随烦恼心说、不定心说。什么叫做偏性呢？就是说忽偏而行。这个偏性心说它有五个心说，就是出心说、作意心说、出、作意、受、相、思，有这五个。这五个心说它通于一切心，就是通于八十心王，通于一切性，通于善性，通于恶性，通于善不善、非善非不善，就是通于善恶无极这三性。它也通于一切事，通于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它也通于一切地，通于三界九地。就是说第八阿赖耶识本身也具备着这个五个偏性心说，第八阿赖耶识生于色界、无色界，这个受心说同时就跟着到了色界、无色界。阿赖耶识如果转生到地狱出生道，那这个受心说当然也堕入地狱道出生道。所以说这个偏性心说它是普遍而行，通于一切心、一切事、一切地、一切性， 这样就成为偏性。那么这个手呢，就是有干手的意思。干手有三种干手，那三种呢，就是这个里面所说的一哭而落，三不哭不落。哭落不哭不落，这个是简单的说法。如果要照前面所说的呢，就是说手有三种，为落手、哭手、不哭不落手。实质上意义是一样。什么叫做落手呢？为治灭是有祸和雨。我们家庭里面举办一个家庭舞会，大家跳舞跳得很高兴，要结束的时候啊，还恋恋不舍呀，说是这么热闹、这么欢乐的气氛，这么转眼就结束了啊！好朋友在一起饮酒作乐，我们说的是社会现象啊。到分别的时候啊，恋恋不舍，哎，咱换一家去喝酒吧，又换一家。社会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那个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觉得很快乐，结束的时候就恋恋不舍。相对的是苦守的时候呢，恨不得早点结束。如果要是让这一群人在大太阳下边修马路、抬石子做工，恨不得怎么时间还不到，早一点到了下工结束，不是没事了吗？这个就是所谓苦守落守。因此所谓落守，在这个落守消灭的时候恋恋不舍的有一种祸和雨，而苦守生气的时候呢，就生有一种排斥的心理，不愿意接受，不愿意面对这一种苦。而不哭不落者，为既没有祸和雨，也没有排斥这种心理，为无祸和机怪离雨。不哭不落手，也就等于我们平常喝喝茶看看报，也不觉得哭，也不觉得落。那么53页最后一段，其实手蕴就是白法里边的手心说，偏性心说为则手心说。在观无蕴论里边说，手就是我们八识心王的一种令纳作用。刚才说了，无偏性心说是同于一切识，所以手心说跟八识全部相应。手说令纳的外境有顺意的，很合我意的，有违心的，不合我意的，有顺为俱非，既不是合我意，又不是不合我意，无所谓，有没有统统可以。这个就是所谓摄受。远虑到可爱之境的时候呢，就称为顺意境；远虑到不可爱之境的时候呢，就称为违心境。言非可爱，亦非不可爱境，谓之顺为俱非境，称为中庸境。成为时论有一句话说，受是其爱为也。像前边53页最后第三行说，成为时论为受为令纳顺为俱非境相为性，其爱为也。其爱为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是学过十二缘起的话，无名缘性，性缘是十缘名色，名色缘六如，六如缘出，出下边的一个呢，就是出缘受。我们的无根跟外边的无境接触以后，就产生了识，产生了眼耳鼻舌身五种识。如果是说六境的话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去领略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有了根境相对，产生了识，这个时候就有了感受，有了苦乐，或者是苦乐俱非之受。有了受以后，下一个呢，出缘受，受缘爱。有了受以后，就有了爱憎。为什么这种感受 顺手我喜欢的，我就不希望它分开。为首我不喜欢的，我排斥，我拒绝接受。凡是我所喜欢的东西，我都希望占有，用为我自己所有。那么因此就说是主缘守，守缘爱，爱缘取。我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占有，我感受着很合我的意，我就起了爱心；不合我的意，我就起了排斥心，所谓爱憎，憎就是讨厌了，爱憎之心。因此所谓出根茎接触以后有了识，有了识以后就有了感受，有了感受就有了爱憎。假如说这个茶杯是一个浴室做的茶杯，我一看我就觉得呀，看着很舒服，这个这么精美的茶杯我看着呀觉得很可爱，很可爱怎么样的，很可爱怎么样能够为我所占有啊？我说占有嘛，哎，为我所具有，那就是属愿受，受愿爱，爱愿取，取就是希望我占有了。那因此呢，这个地方称为四论说其爱为也，有了感受就有了爱憎，对于顺受不希望它分开，对于为受就不希望它生气，如果生气的时候要排斥不接受。那么在唯识学里面说受有三种受，就是苦受、乐受、舍受啊，那就是说是可爱的、不可爱的、非可爱也非不可爱的。但是同时呢，有时候也称为无受。三受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就称为舍，舍弃的舍，施舍的那个施啊。三受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但是有时候也称为无受，有五种感受。五种感受呢，就是在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之外，又加上了忧受、喜受、忧喜而受，这样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忧受、喜受、苦受、乐受、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五种。其中苦乐而受是与前五识相应的感觉，忧喜而受是与第六识相应的感觉，而舍受是与前五识跟六识都相应。这个在什么样情况叫做与前五识相应，什么样情况才跟第六识相应呢？我们一般所说的苦乐而受呢，大致说是一种生理上的感受。我们在大太阳下边担石头挖地做工啊，这个是一种苦受啊。如果坐在有冷气的房间里面吹着冷气，这个吃着水果喝着饮料，当然这个就是乐受。而这些苦乐都是一种生理上的，而对于忧喜就影响到第六识，就属于心理上的受了。比方说有时候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忽然家里面有人生重病了，比如说吧，一个人他的跟太太感情非常好，太太忽然生了重病，他每天跑医院去探视太太，而病情没有起色，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心里边忧心如焚，心里边呢一直忧愁，这个就是心理上的感受。如果说那一家小孩子啊参加大专联考，结果榜一出来啊，以第一志愿考去了台湾大学，一家人欢欢喜喜的，这个就是喜受，这个全是一种属于第六识方面心理方面的受。那么因此呢，说苦乐啊，你比方说是人家拿鞭子打到你身上，拿棒子打到你身上，这种生理上的痛苦，生病的时候发烧疼痛，这种生理上的痛苦都是一种苦受 这一切都是属于生地的，而跟眼耳鼻舌身跟前五识相应，而有手细手一般说是跟第六识相应。五手里面除了舌手以外，库罗尔手是生地上的手啊，这个是第54页第三段了。尤其尔手是心地上的手，何以故呢？以前五识是舌身上的感觉器官，五根所领纳的手叫做身手。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五根所领纳的是身手。那么第六识是心识活动的统一状态，第六识意识所领纳的手叫做心手。其实如果以现代的观念来看，手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感情作用，也相当于现代词汇上的感受。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先生上班或者先生这个开公司，晚上下班还不回家，太太在家里等先生回来吃饭，等到菜都冷了，等到夜间十点，这个时候先生喝得醉醺醺的回去了，一进门太太跳脚了啊，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让我一个人在家里面苦等，你可以知道我的感受吗？他的感受当然是非常生气，也感觉到非常痛苦一样的。这个就是感受感情上的手。那么所以说手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感情作用，也相当于现代智慧的感受。在身体上来说，在烈日烁照下工作，与冷气房里边喝茶拼命，这是生理上的苦手与裸手。那么如果他的爱妻患了疾病日益沉重，或者他的儿子乱考名列前茅，这个是心理上的有手跟细手。在我人日常生活里边，人际交往和处理事物顺我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欢喜舒畅，不顺我的意，违我的意的时候，我就感到气恼不快。一切不相干或无关紧要者，既没有舒畅也没有不快。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上的三种感受：苦手、裸手、舌手。五蕴之中排列于舌蕴、手蕴之后的第三位是香蕴。我们说五蕴舌手相行识，舌蕴手蕴，第三就是香蕴。我们常常给这个香跟识连在一起，思想思想啊，我们不是说什么事情要多思想一下，思跟想都是一种第六识心识对于事情考虑判断的一种作用。大乘观无蕴论上面说了，蕴和香蕴为能增生驱逐精相，增生驱者为生理能驱，如大理者说明生理。从这文字上面很难解释的，简单的说，所谓相运就在现代心理学上面，现代心理学上面也讲这个第六识了，认为第六识意识有三种作用，一种是知，一种是情，一种是意。知就是一种概念知识，情就是一种感情感受，意就是个人的意志的力量。而在这个受心说就相当于感情作用，而相心说呢，就是一种概念，就是一种知识，一种名称言说，这个就是相。我们再往下面看，说会增生去了，生理能去了，就是说这个相心说对于外境的了解分别有一种很强盛的力量了。相心说它是与境取相为性，四摄种种名言为业。我们这个心识看到任何一个东西都要给它加上一个名称，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不必说出来，我心里知道这个是个茶杯，心里知道这个茶杯，这个叫做无声的名言，没有出声的一种名字。 任何东西都要有个名称，如果没有名称，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能够沟通。我想你说给你的茶杯借给我用一用，如果你不知道是茶杯是什么，你就不知道拿什么给我了。所以说想是语境取向为性，任何东西都有一个相，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这个叫做眼睛，任何人都知道大家这个，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叫做眼睛，因为这个名称是取得我们大家的共同的认知，没有人说的不是眼睛的啊。任何东西必须要有名称，没有名称，彼此之间意识就不能够沟通，文化也不能够传播，文化也不能够延续。所以必须世间万法都要有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相运相心说给它加上的一个名称。如果任何东西没有名称，我们就没有了思想，我们的思想是一片空白，那个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了。我们一天到晚心里面想到不就是名字吗？我们想到啊，明天中午我要去赴宴会啊，我要或者说明天中午我要到馆子里面去点几个什么什么菜，我到馆子我去点菜点什么什么菜，这一切全是名词，全是名词。如果没有名词，我们就几乎是想不出明天我要干什么，我待会儿下课以后我坐上计程车回到吉隆坞如何如何，如果没有这些名词，我也就没有了思想了。因此想它是想，这个心说就是一种概念作用。所以成为诗论上面这样说，想是为语境取向为性，施舍种种名言为也。又说想能安立止境分歧，热心气势无慈祥者，应不能取经分气象。照着这个字面来解释难解释，我们还是照杂义来说。在三部论著之中，三部论著就是光无云论、无云论、成为实论，在这三部论典里边都说到的象的作用是语境取象。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讨论什么叫做语境取向？所谓语境取向，就是心识的一种意向作用。也就是当我们这个心远离到外境的时候，这个相运就辨别了种种境界而安立名称言说。例如，我们出门看到路两边有一排树，这个时候我们就回来分别这个到底是什么树呢，是榕树、是松树、是柏树，这个就是我们相运的作用。或者说讲义上说，例如我们的眼识远离着一张桌子，相运就在这个四条腿方面的东西上面，因为一般桌子嘛总是要有四条腿上面一个平面构造的，那么在这四腿方面的东西上安立一个桌子的名称，桌子这个名称是我们人加上的。如果当初我们给桌子叫椅子，而给椅子叫桌子，古代传下来的就是如此，那么我们现在是坐在桌子上，在椅子上写字。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名称都是假名，假名实实。我们对小的东西叫做碗，对大的东西叫做盆子。如果当初老祖宗们给小的东西叫做盆，大的东西叫做碗，那我们现在岂不是拿盆子吃饭，用碗装水吗？这些都是假名，都不是固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眼识远离到一张桌子，我们相运就在这个四对方面的东西上加上一个桌子的名称。我们眼识远离到一朵花，这个相运离开就分别出这是红花不是黄的白的， 这是玫瑰花，不是插花、菊花。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心识对于外境的一种分别作用。相知、醒知、去想，以此安离的名称，便是未出口的名言，没有说出口的名称言说。如果心识没有去想的作用，那么就没有名言的安离。如果没有名称言说，没有名言，名言就是名称言说。如果没有名言，我们大脑里边就没有任何概念，大脑就是心识了。在哪种情况下，大脑就变成一片空白了？《光无云论》，光论曰：“唯能增生去诸境相。”所谓增生去，就是生理能去，生理也就是大理，说它有强盛的力量与境去相。这个随时随地跟地柔六识相应的这个相，相心说就是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上的知情意的知，也就是俗说的观念或者是概念。观念概念就是相我们对于事情的观念并不一致，你有你的观念，我有我的观念，那这个就是说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光这个第一节讲完了啊，第一节。